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6年6月3号到6月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真相改变人心，他解开心结后选择三退。作者韩笑。20多年来，在纽约的旅游景点和华人社区街头，总能看到法轮功学员风雨无阻讲真相的身影。他们向过往民众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帮助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天安门自焚伪案及中共长期掩盖的种种真相，不少曾经心存疑虑的华人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与中共的关系。本文讲的就是两位纽约华人近日在真相点了解事实后最终选择三退的故事。五月初的一天，阳光和暖，纽约退党义工娟子化名和果果化名如往常一样来到旅游景点，给游客本地居民发送 UNDCCP 天灭中共真相征签，帮助中国人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保平安。娟子发现一位60多岁亚洲面孔的妇女坐在景点摆放的圆桌前，她看上去很娴静，慈眉善目。娟子走上前，还没等娟子说话，这位妇女先开口说道：咱们坐下聊一聊。娟子听她口音知道是一位中国人。娟子面对着这位妇女坐下来，微笑着问他从哪里来的，他说从法拉盛来的。娟子又问他三退了吗，他说没退。这时义工果果也走近前坐在他旁边，这位妇女得知娟子和果果都是义工，便由衷地说了一句：你们真了不起。他告诉娟子和果果，他看了今年的神韵演员表演的节目和整个舞台设计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赞叹道：神韵真好。这位妇女接着说，他们全家住在法拉盛多年，见过法拉盛退党义工站在街头一年四季风雨不误讲真相劝三退，见过大法弟子在法拉盛举行了多次游行活动，但他心中有个结，心里始终不舒服。他说：你们接共产党也太狠了吧，毕竟我们都是从共产党时代走过来的。娟子一听知道这位妇女受共产党的洗脑宣传教育，还不明真相呢。娟子笑着对她说：你看咱俩年龄相仿，你的想法我能理解。这句话一下子拉近了两人的距离，这位妇女脸上的表情平和下来。娟子告诉他三退是什么，给他讲天安门自焚真相，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找演员演的，这些人不是练法轮功的，是共产党造谣污蔑法轮功，想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警察在天安门广场巡逻，哪有早就准备好灭火器的，汽油燃烧温度那么高，自焚者还能稳坐在那里，谁相信啊。还有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位妇女一听活摘器官，说道：我不相信活摘器官。娟子告诉她，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就有在美国呢。果果补充道，他的名字叫程佩明，肝被活摘了一部分，移植到那些高官身上续命，当他再次要被活摘， 他幸运地逃走了，后来辗转来到美国，他出来作证被活摘器官过。看着这位妇女疑惑的表情，果果继续讲活摘器官真相。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数量不够了，现在已经开始活摘普通百姓的器官了。2020年白皮书报告，中国失踪人数达到100万，这些人哪儿去了？你看现在中国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在失踪，他们的器官被移植到那些高官身上。他沉默了。来自中国黑龙江省的法轮功学员程佩明，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位被中国活摘器官的幸存者。明慧网曾报道过程佩明在中国被迫害的情况，美国医学专家检查结果也证明程佩明器官被部分切除。2024年7月3日，他现身美国华府，公开讲述了他被中共活摘器官却奇迹般逃脱的经历，在国际上引发巨大反响。看到这位妇女在思考，果果继续说，共产党信的马克思，入的是撒旦教，撒旦就是魔鬼，信魔鬼能好吗？把你入过的少先队赶快退了吧。凡是入过党团队的人，在额头上都被打了镰刀斧头的印记，也就是兽印，赶紧退出少先队，抹去印记，有个美好未来。娟子接着跟这位妇女说，你看过神韵，在最后的节目大洪水劫难来了，只要退出中共就能躲避劫难，用福源这个名字帮你退出少先队保平安。这位妇女相信三退能保平安，爽快地答应道，好。娟子送给这位妇女三退真相资料，告诉她不在现场的家人如果想三退怎么做。她说让家人自己上退党网站，起个化名小名，把入过的党团队退了，神佛看人心，作废毒誓，抹去兽印，也让家人保平安。这位妇女高兴地点头并连声道谢。法拉盛是美国纽约市最大的华人社区之一，也是纽约市第四大中心商务区。法轮功学院在市中心最繁华地段设立了6个真相点，成为了法拉盛街头一道标志性的风景线。三退义工李梅芳讲述了最近一位林姓华人男子的三退经历。前不久，一名40多岁的华人男子路过法拉盛置地大厦前的真相点，他疑惑地问李梅芳，你们法轮功当年为什么要去天安门自焚呢？李梅芳对他说，天安门自焚伟案是共产党为煽动仇恨编造的世纪骗局，推荐你看看这本真相小册子吧。李梅芳把世纪骗局天安门自焚伟案揭秘的小册子递给了这位男子。这本小册子中对中共党媒央视的焦点访谈片子进行了慢镜头分析，将所有疑点陈列出来，如所谓自焚而死的刘春玲是被一个穿军大衣的人以硬物击打头部后倒地的，自焚的男主角王进东显示出穿的裤子棉衣已被烧烂烧黑，但是夹在他两腿中间装了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完好无缺。还有他身上的火已经熄灭，但是警察却拿着灭火毯欲盖又止，在镜头前晃了几下后才盖到他的头上。这是在灭火还是在摆拍？被严重烧伤的12岁的女孩刘思颖，气管切开了还能说话唱歌。央视播出的画面中还包含了大量近距离的特写和多角度的拍摄，在毫无预警的突发情况下，摄影师是如何在极短时间内出现在现场，并获取多个视角的完美画面的？这是只有事先准备好才能做到的专业摄影。大约过了半个小时，这名男子看完了真相小册子，他激动地对李梅芳说，哎呀，原来你们说的都是真的呀， 原来天安门自焚真是伟案啊，我之前被蒙蔽了，上当受骗了，共产党真是太坏了。李梅芳接过他的话说，共产党不仅编造谎言毒害世人，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售卖赚黑钱，天理难容。这位男子说，你们以前说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我还不相信呢，现在我相信了，共产党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李梅芳对他说，那你以前加入过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吗？我帮你取个化名，赶快退出来吧，咱们可不与邪恶为伍。男子爽快地回答说，好，我退，我姓林。在国内外三退义工们的同心协力下，明白真相的世人越来越多。截至到北京时间5月30日，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总数已超过4亿6211万人。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公告。
讲真相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作者：东北大法弟子。讲一下自己讲真相的几件事。第一部分，在公园讲真相。我小孙子每个周六日下午有两次特色课，在教特色课老师所在小区的一个教室上，每次2个小时。小区不远处有一个带状的植物园，利用这2个小时的时间，我在植物园里等待有缘人。举两例，一个周六的下午，偶遇了一位女士，是位退休的初中教师，很爱说话。从外孙子不爱学习，女儿乱花钱，生活琐事谈起，到现在社会的乱象，都是共产邪党教育人的结果。她信佛教，供奉观音菩萨。我给她讲，你这又信佛又信邪党，这是脚踩两只船，佛魔不能两立，佛如何保佑你？她明白了是这么个理。退了曾经入过的少先队组织，给他讲大法的真相，他很认同。一天周日下午很热，那天公园里很长时间没多少人，远处树林边下的长椅上坐着一个20-30岁的男士，一直低头看手机。我走近一问，是大学生，去年刚上班，在老城一个事业单位上班，今天突然想到此公园看看，巧了。我夸他，小伙子，看你文质彬彬，很是善良。问你一个事，在手机或电脑里看过藏字石没有？他很惊奇，问咋回事？我就给他讲了大致的内容，关于藏字石的节目，2002年中央电视台科学频道就播过。一天，藏字石所在地村支书王国富发现崖壁上有字迹，报告给了上级。最初贵州省科学家没敢肯定，后来中国科学院士李廷栋、人文科学家刘宝军等15位科学家共同见证了人间奇迹。2.7亿年前的石壁出现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王。当时李廷栋手指着字没敢说王，但明眼人一看，王字比哪个字都大。科学家考察，巨石是500年前断裂落下的，中共才100多年，这一切不是天定的吗？他们还写了题词。在建立风景区的那天晚上，路边一个500年树龄、4个人搂不过来的大枫树，在1.2米的树桩处突然断裂，五角星形状的树叶散落一地，乱枝半叶横在路中央。后来为此立了一块石碑，碑文题目古风碑文，是用文言文写的。我讲了一下碑文大致内容，他打开手机看，果然找到了，很高兴。我就是给他讲了三退的意义，他很痛快地退出了曾经入过的邪党的团队组织。我又给他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大法在世界红传的形式，中共邪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及活摘器官的恶行，告诉他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佛法， 真心诚念，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公园很近，没人打扰，我们谈得很愉快。接孩子的时间到了，我告别了他，他很高兴，说回家好好看看藏字石，今天真是没白来。第二部分，在大超市讲真相。附近的几个大超市，我买过东西的服务员都讲了，几乎也都退了，他们都几乎认识我了，每次见到我都打招呼，大姨来了，还主动帮助我拿东西，有的还留了电话。一次去超市给孙子买方便面，我俩正在那儿挑选买哪个牌子的，一个三四十岁的女士过来给我们指点，帮我们挑选。选好后我问她，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吧？大姨，我是河南人。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看你人很善良，跟你说个事儿。
啥事儿？大姨，
小时候戴过红领巾吗？入过党团吗？
戴过红领巾，没入过党团。
他很认真地说。我就给他讲了藏字石的故事，他当时就打开手机一查，果然是有照片为证，很痛快地退出了少先队。告诉他及家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福报连连。他高兴地说，记住了，谢谢大姨。我说，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告诉我们救人的，也告诉你的家人退出来报平安。他连声说，好，谢谢大法师父。我有一件很遗憾的事，至今难忘。几年前我和儿媳在超市买完东西后，那个服务员还送了我们一程，走了很长一段，说就看你们好。当时因为儿媳在，我没给她讲真相，本来儿媳也不反对我讲真相，其实这是个有缘人，再也没见到他。每当想起此事，就发誓再也不错过有缘人，这不是见死不救吗？大法弟子不讲真相就是犯罪啊。第三部分，小孙女是我讲真相的好帮手。我的小孙女在上幼儿园，会背转法轮里的论语，红银的诗句也背好多首，无套功法的动作都会，特别可爱，很会善解人意。每次外出，不论在公园还是路边还是游乐场，只要有小孩，无论大小，大都能玩在一起，给我创造讲真相的机会。我做三腿的人有很多都有他的一份功劳。举几个例子，一次周末我领他在植物园的沙坑玩沙子，不一会儿有老两口带着孙女也来了，小孩很孤僻，自己玩，孙女就围着他给他玩具，帮他拿东西，小孩和孙女玩了起来。小女孩奶奶说，这孩子很难和别人在一起玩，你这小孙女真可爱。孩子在一起玩，大人在一起唠嗑，小女孩的奶奶爷爷都是退休的教师。小女孩的奶奶说去北京看病，一家大医院的老年女大夫的手就像小孩手一样，她特别强调一样一样的说，女大夫伸出手毫不隐晦地告诉她，可能也这样告诉别人，自己是妇科大夫，计划生育的年代没少做人流引产手术，这是造孽的报应啊。现在信佛教了，供奉佛，天天念经超度那些没等出生就失去生命的可怜的孩子。话题就从恶党搞的计划生育说起，医疗腐败，教育的腐败，对信仰者的迫害，谈到中共对中国人的残害，古今中外无以伦比。这个外来幽灵对法轮功的迫害，更是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邪恶。女老师说她现在也信佛教了，我就给他们夫妇讲法轮功红传世界的事实真相。女老师说，就真善忍这三个字一听就好，就是对的。我又给他们讲三退的意义，讲藏字石的发现经过。2002年中央电视台科学频道就播放了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手机有图片看看，天灭中共，可没偷着灭，早就告诉世人了，天日昭昭，何去何从是自己的选择。他们夫妇当时就都退了，女老师退出团队，
男老师退出党团队。一次去植物园，一个老太太独自在树下的长椅上坐着，没有小孩玩。孙女说，奶奶，你和老奶奶说话吧，我自己玩。我和老太太说话，她老叮嘱我看孩子，现在社会乱，净丢孩子的，看出她是个明白人。玩了一会儿，孙女跑过来问我，你说了吗？老太太问我，说啥呀？我就她刚才丢孩子的话题讲活摘器官。她70多岁了，经历了很多世事，非常憎恨邪党，相信活摘器官是真的。讲三退，她说住过团队都退。讲大法的美好，她也听说过，在纸币上看过，包里刚好有一个真相包，给了她。她说今天没白来，好长时间没来这里了，回去好好看看。一次我们刚到植物园，一个年轻的女子骑电动车载着小男孩也来植物园，孩子还不到2周岁，孙女就招呼小男孩在刚下过雨的草坪边玩。女子很喜欢我孙女，连声夸她很懂事。一问女子是大学生，毕业没找到工作就结婚生子了，天天在家看孩子很无聊。我就给她讲大法的真相，法轮大法是佛法，佛法传世正人心，就是教人做好人，做有利于别人的人。中共为什么迫害，天安门自焚为案等等。他说啊，是这么回事。给他讲三退的意义，很高兴地退出了曾经入过的团队组织，告诉他记住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他说一，我记住了。又上了云了，要下雨，我们马上离开植物园了。回家的路上，孙女坐在自行车后座上问，奶奶讲了吗？讲了，也退了。耶，孙女高兴地说，又救了一个。第四部分，最近的一次讲真相的经过。弟子想救人，师父就给机会，会把有缘人带到你跟前。前些日子我拼车回老家，有200来里路，那天很巧，司机接上我，我们熟悉，他早就三退了，每天2次往返我住的城市和老家专线。随后又接了一个30多岁的女士，司机老下车接货，送货的还老是延误时间，4个人的车位只有我2人，都坐在后座上，一搭话是老乡，同回老家，话题就来了。原来这个女的今年考上了公务员，要去外地一个新单位上班了，回老家准备搬家。给我讲她这几年一次又一次考公务员的艰辛，但婆媳关系很融洽，婆婆公公种着100多亩地，还帮她带孩子，现在能考上公务员多亏婆婆的帮助。我夸她，现在像你们这样的婆媳关系真的很少，你们都很善良，你也真有毅力，善良人自有天助。我给讲了藏字石，讲了古风碑文，讲了三退，隶属了中共恶党的罪恶，土改、三反、五反、文革、8964，特别是活摘人体器官，谋取暴利，这弥天大罪谁顶着？中共在低层空间是红色恶龙，在人间表面是个邪恶组织，那就是每个党团队人员顶着，每个党团队人员额头都被他打有印记，只有退出来才会抹去印记，才会平安。他很痛快地退出了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我又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红传世界的盛况，大法书籍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告诉他记住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他很高兴地说，记住了。车开到他家小区门口，下车时我祝他工作顺利，事事如意，他连声说谢谢。在老家待了2天多，姐姐同修帮我买了新马桶，又和我配合给安装的师傅夫妇退出了恶党的团队组织，夫妻俩都很是明白事理。我又给那位司机打电话，什么时候人不多来接我。早上他来接我，坐上车刚走不远，有人打电话，我问人满了吗？他说满了，还多着呢。 那我先下车，等下一次车吧，你再来接我。司机说，因为高铁路已通车，通往两地的大客车都停了，坐拼车的人也越来越少，今天好不容易有这么多人坐车。司机很高兴，我为他着想，大姐，我一定送你回家。我又下车走回家，等着下一次车。等到中午12点多，司机车返回老家，他打电话接我，又到汽车站等人。一个年轻的女子上车就要求车走，司机说再等等人，人凑不齐，他不挣钱。他不干，大吵大嚷起来，司机只好让他下车找别的车走。司机对我说，大姐，你们练工人就是不一样，要是都像你们似的多好啊。司机在车外吆喝喊人等人，不一会儿一个小伙子上了车，他上车后和我都坐在后座上，聊了一会儿家常话，知道他是大专毕业。他说找工作考公务员太难了，自己在学校附近开了一家小餐饮部，生意还行，暑假了来朋友家看看，今天返家。说到现在社会的乱象，小伙子挺明事理的，看他拿着手机，问他是否看过藏字石，他问咋回事，我就给他讲藏字石发现的经过，讲古风碑文，给他讲三退保平安的事，从包里顺手给他一张藏字石的图片，因为图片正反面都写着中共恶党罪恶及为什么三退。他认真的看了，告诉我他入过团队，很痛快的退了。我又告诉他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法传世，全世界都在红传，讲中共邪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天安门自焚是假的等等真相。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来时平安保。他连连点头称好，不一会儿一下子人都到齐了，车马上开动了。车子到了我现在所住的城市，司机在准备开车往回返，在市区里绕着，司机路上不停地约乘客，约满了乘客，到了一家加油站，离我家还很远，司机跟我说，大姐，我给你打个市区的出租车，让他把你送回去吧。他知道他的车不送乘客到家，别人是不会干的，只有练功人才行。我说行啊。快一天了我还没吃饭呢，但心里很高兴，众生知道法轮大法好，大法弟子都是好人就行了。我没能像有的大法弟子那样天天出去讲真相，儿子儿媳工作忙，我一天得做三顿饭，早上先送孙女上幼儿园，再送孙子上小学，晚上再去幼儿园接孙女，都是骑自行车接送。我已是70岁的人了，小区的邻居看到我天天忙忙碌碌，精神十足，都很羡慕。我每天基本上是3点起床练功，中午从来不睡觉，利用这段时间学转法轮，再找时间学各地讲法，看明慧文章。50多本师父的各地讲法，每年基本学一遍。4个整点发正念，基本不落，基本每晚睡前发一次正念，清除本地干扰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迫害因素。讲真相就是利用卖东西，我买东西基本都是花真相币，带孩子玩时遇到有缘人讲，讲真相，这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牢记师父的教诲，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总觉得距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比起精进的大法弟子还差得很远，但我会努力前行，做好3件事，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
用各种方法智慧的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今年88岁，是99年2月得法修炼的， 99年425以后，恶党不让练，我就不练了。我老伴是老师，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他说共产党不让练就不练吧，他有法整你，这么多年我领教过了。我想去北京上访，他不让去，把我拉回家。现在想起来真是太后悔了。当时我们心想以后还要修炼。2005年我俩真的又开始偷着修炼了。当时我有六七种病，修炼了半年全部奇迹般的好了。后来老伴过关没过去，早走了。我后来找到学法小组去学法，开始和同修一起讲真相救人。一，把讲真相当成是大事来做。平时我不论刮风下雨过节都出去救人，孩子有时不让我出去，让我休息一天。我说我应该听人的还是听神的呢？你是人，不能听你的。我只知道救一个人就是救了一个神，救了一个宇宙，这是有多么重大意义的事情啊！我可不能听你的话，我就听我师父的话。我依然不间断地出去讲真相。2020年瘟疫高峰时，不让随便出门，我就想办法找小路走，以上超市买菜为由出去讲真相，每天出去两次。没有那么多小册子，我把小册子上重要内容写下来，一目了然。遇到骑车的人就给他一个塞到包里，说回家看看怎么保命呀，千万好好看呀，我是为你好呀。世人都很爱要，有时我写的句子长了一点，孩子看了再给我修改一下。我手抄了好多份，女儿看看说，妈妈这太费劲了，我帮你去打印吧。就这样在女儿的配合下，我发了很多。二，利用小葫芦制作救度众生的法器。我家院子里种了一棵葫芦，它结了380多个，有2寸半的，1寸半的，特别好看。我马上想起来，可以把它做成护身符用来救人。我在小葫芦上画上好看的荷花，再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生命的护身符，危难来时命能保。写好了，用清油刷得亮亮的，然后钻眼穿线。我们讲真相给世人小册子时，本来他不想接，这时给他一个小葫芦护身符，同时告诉他，你出入时总是带在身上，保你平安，这多好啊！他马上满脸笑容地接过小葫芦，特别高兴。旁边的人看到小葫芦，也马上都来要一个，并做了三退。有时记三退名字的同修都有点忙不过来，所以我们两个人分工，一个人专门记名，一个专门发真相小册子和小葫芦护身符。一般情况，赶一个集市能发70-80本，最少也是40多本。一些世人看了真相，下次他还要看。因为世人们都喜欢要这个护身符，我女儿就在网上买了3000多个小葫芦，其他同修种的小葫芦也送来制成护身符。后来我们在集市上发现有1元钱商铺里有卖塑料小葫芦，就一次买40-50个，回家加工一下再到集市上发，世人们也都抢着要。这个小葫芦护身符真是大法弟子助师救度众生的法器， 他有大法弟子在法中修出的慈悲与智慧。众生们都喜欢要，喜欢听真相，愿意三退。三，为讲真相制造一个正的能量场。讲真相也得用心用智慧。比如有时半天也没遇到一个能讲通的人，我心里就着急了。这时马上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请师父帮我，或者请师父加持我。一会儿我周围的场就变了，充满正能量，师父就把有缘人送到我面前来了。再比如到集市上讲真相，我先把护身符或福字或台历发给和我比较要好的人，或者非常相信大法好的人，他一旦接住了就会喜欢的说好。我在旁边就趁机讲，你看这个福字多吉利多漂亮啊，在门把上挂着也不占地方，保你们全家人不得瘟疫，瘟神不敢去你家。亲朋好友谁要是得了瘟疫，就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良方，比吃药都好使。我告诉你的都是真话啊。这样一个让众生喜欢听真相，愿意接受大法真相的能量场就制造出来了。他身边的人看到了他拿着福字真高兴的样子也会要。就这样身边会有更多的人也来拿，有的人没有拿到都很遗憾。再比如我先给跟我很熟的摆摊的商人一个福字，来买他东西的人也都跟着要，他也帮忙讲真相，这样一些人很顺利的就三退了。旁边一个反对大法的人见状也来要，我说你反对大法不能给你，那人听了很难为情的样子。其实我还有一个，就是特意不给他。回家后我想来想去，觉得自己不应该那样对他，下次再赶集时我挑了一个好看的送给他，他很高兴的拿着，这么看那么看，很是喜欢的样子。再以后看到他时，他总是看着我笑，发小册子他也要。我每天讲真相出门时，先请师父帮我，请师父多安排有缘人来找我，请师父加持我，使我讲出的话有很强大的正能量，打入等待得救者的脑子里，让他们马上得救。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我们只是动动嘴动动腿而已。以上是讲真相中的体悟，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活在器官是真的，我不再骂法轮功了。一名华人大 V 在自媒体节目中说，他刚移民的时候因为不相信活斋的说法，多次骂法轮功学员，后来通过两名朋友得知中共活斋器官产业链真的存在，现在感觉对不起法轮功学员。近日拥有众多粉丝的 YouTube 博主老王在与粉丝互动时提起活斋器官话题，引发网民关注。他提到自己刚刚移民温哥华的时候，经常碰到老年女性法轮功学员在机场发放活斋器官，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九评也就是九评共产党小册子，他都会骂这些学员给中国人丢脸，活斋器官是不可能的。老王说，后来现实打我的脸了。2014年一个大学同学来温哥华看他，说自己的妈妈刚刚花大钱移植了整肝，他当时听得目瞪口呆， 他问同学，这玩意儿能拿钱买，不是要等配型吗？同学回答说不用，中国有移植产业的。老王震惊之余，赶紧给国内一个顶级三甲医院的大主任打电话询问，你们的移植手术有从活人身上弄的吗？对方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但意味深长的回答，我扪心自问，我这一生最有自豪点的就是我有原则，有的手术我是不出台，给我多少钱我不去。听了这个回答，老王说自己心里就全懂了。老王表示，从那以后再遇到法轮功学员发小册子，他都说对不起，并表示会把小册子拿回家。他最后强调，善良限制了人的想象力，人一开始当然很难相信活摘器官这种事，当他认识到活摘器官真实发生的时候，第一反应是震惊，第二是进一步思考，这种东西还形成了产业链。之后他没有再深谈，只是强调大陆的这种器官移植不是那种有人过不下去了卖一个肾留一个肾，而是心脏肝脏之类的器官移植了之后他就没命了。上述视频从 YouTube 传到 X 平台等社交媒体上，许多网友留言回应，老王，我2001年来加拿大的时候也是曾经骂法轮功，认为他们是造谣，给中国人丢人。我也是，我也一直骂他们，我现在对他真的对不起他们。我在马来西亚经常看到法轮功放在一些小店公共休息区的小册子，我都给撕了，现在才明白过来我错了。今天给老王点个赞，很早前一直在关注他，他有一天说法轮功怎么样怎么样就取消了关注，因为在国外看不到法轮功真相的人是什么人呢？今天他有转变，所以给他一个赞。真的是善良限制了人的想象，说真话的人也得顶住被误解的压力，总之为坚持正义的人点赞。我朋友2012年要移植肾，要我帮忙约医生，等所有检查完成后，医生告知要30万，有合适的通知我们。结果过20几天，朋友告诉我，医生告知有了肾，问我是否在当地，因为当时经常出差，我特意核实了一下，回去确认了。我还给朋友去电话说，一般肾源一般要等3到5年，20多天就配型好了，还感叹朋友幸运，现在真相了。一个集权国家不用别人给你说，你自己都应该明白这种事一定是真的，逻辑很简单，权力集中，没有监管，遇到能要命的病，有权的人不就能要你命吗？以上内容转自新唐人。
家族的标杆，作者微尘。我是一位医务工作者，2011年查出乳腺癌中晚期，并且已经转移。北京的医生说，我3年存活率只有 15%。幸运的是，在同年我走入大法修炼，不多久师父帮我净化身体，无病一身轻，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一，婆婆得法。婆婆由于常年劳累，腰被压成了罗锅，每次腰痛时我得帮她打封闭，她还得在床上躺上一个多月才好。她还患有支气管扩张病，常年卡血。婆婆看到我得法后的身心变化，也于同年走入大法修炼。婆婆得法当晚，师父就帮她净化身体，腰部奇痒无比，从此她的腰再也没有痛过了。7年前，婆婆过病夜关，严重的带状疱疹假象，在常人看来也是取命的。婆婆是个非常坚强，非常能吃苦的人，从不轻易掉泪。但是在婆婆实在承受不了时，很想叫公公去买老鼠药吃下，死了算了。我安慰她说，妈，你从修炼大法开始，师父就把你的病根摘掉了。师父为了度你承受多大，当然也包括我和所有弟子 和世上所有生命，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但是我们自己也要承受一点难呀，哪有一点也不承受，舒舒服服修炼的，那也不是修炼了。因为修炼就要吃苦，吃苦消业之后才能提高，让你承受一点痛苦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就是考验你对法坚不坚定，是否真正的信师信法。难道这点苦你都吃不了吗？何况修炼人不能杀生，更不能自杀，你这不是给大法抹黑吗？你这样对得起师父，对得起大法吗？婆婆听了我这番话，点了点头，坚持了17天，闯过了这一关。整个过程，我一直陪她学法练功，没有留一点后遗症。常人一般要几个月，花很多钱才能好的。婆婆的这些奇迹，在家族中和当地起到了证实法的作用，她逢人就讲大法好。弟媳20几岁就患有高血压，前几年婆婆对弟媳说，你这么年轻就药不离手，多么痛苦，我和你嫂子都病得那么狠，修炼法轮功后都好了，你也学法轮功吧。由于弟媳当时被邪党谎言毒害很深，说她死也不修炼大法。二，公公得法。婆婆一个人在乡下独修，公公每周坐公交车来我这里取周刊，有时我会给一些真相资料让公公带回去。公公也帮婆婆在乡下发，有时也弘法。公公婆婆都已经80多岁的人了，为了公公婆婆住着舒服点儿，我前年把房子简单装修了一下，单独布置一间供师傅的房间。公公婆婆会虔诚地为师傅敬香，买新鲜的水果给师傅敬上，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有些客人也会给师傅敬香磕头，因为亲戚中的大部分人我都做了三退。公公婆婆逢人就夸我孝顺，我告诉公公也像婆婆一样学法，他说眼睛看不见，我就让他听师傅广州讲法，他就每天听师傅讲法。听法后，公公变得满面红光，走路像年轻人。他总是笑呵呵跟别人说，我以前脾气很坏，现在学了真善人，再也不发脾气了。三，朋友得法。去年冬天，我中午正在家学法，外地老朋友来找我，一进门就哭着说，我还是要来找你呀。我让他坐下，他坐不下，双腿痛，我扶他坐下，他手臂也痛，脸上浮肿。我这位朋友在我得法第二年，就在我弘法时也修炼了法轮大法，他根基好，人挺善良。因他在外地得法12年，一直独修，每天坚持学一讲法，修炼大法后无病一身轻，家里冰箱和桌子上堆满的药都丢了，人也变得年轻。她丈夫是开公交车的，她卖票，也在整个汽车站起到了证实法的作用。但是她有个很不好的嗜好，喜欢打麻将，每次见面我都提醒她。由于她没有一个集体学法交流的环境，她喜欢打麻将的执着被旧势力不断加强。前年她日夜打麻将，赢了10多万后，出现一次大的病业关，住院1个多月，高烧不退。我带上师父心经文去医院读给他听，他也不愿听，他很久没有学法了，也学不进去法，完全掉到常人中，不能自拔了。去年打麻将又输了10几万，还欠了几万元外债，身体出现各种病症，糖尿病，每天打胰岛素，高血压，脑萎缩，严重颈椎病，每月吃药得1000多元，身上没有一分零花钱，想出来找份工作赚钱还账。我找他谈过几次，让他抓紧时间学法，他可能碍于情面答应我学，但还是没学法。师父一直没有放弃他，今天他终于找到我要我帮他，我很高兴。我说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不按法的要求做，就不是我们法轮大法的人， 你的身体还给你退回到常人的位置上去，把不好的东西归还给你，因为你要当常人。现在能救你的只有大法，从现在开始，我每天陪你学法，我先给你1000元钱零用，工作我再慢慢帮你找，只要你真修大法，师父就会有最好的安排。很快就帮他找到一份做早点的工作，从早上4点到上午11点，下午正好有时间学法。他很高兴，很感恩师父的安排，现在一边工作一边学法修炼，我们这个集体学法交流的环境在熔炼着他，他也提高得很快。四，弟媳得了肾衰竭。年前一天上午，弟弟敲门进来，满脸愁容，眼角还有未擦干的泪水，进来埋头坐在沙发上，双手抓头发，痛哭起来。我赶紧问他怎么回事，他哭着说，他住院了，很严重。原来弟媳早上在早餐店包饺子时，突然休克倒地，弟弟赶紧将他送往我们当地大医院。我急忙来到医院看望弟媳，由于弟媳20几岁就有高血压，前年又做了甲状腺癌手术，常年吃药对肾脏造成损伤，导致肾衰竭，现在已经是中晚期，需要做透析。弟弟又送弟媳到武汉同济医院复查，医生说弟媳去年做甲状腺手术时就已查到肾功能不全，当时没有治疗，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肌酐值高出正常值的几倍，还是回到当地大医院1个月复查后才做透析。透析花钱是相当可怕的，一年下来不报销得20万，报销的话一年也得5-6万，这对于靠早点店维持生计的他们来说非常困难，病人不仅要承受病痛折磨，经济压力更大，很多人都说钱光人光，家破人亡了，甚至还会欠外债，给家庭亲人带来长久痛苦。弟弟痛苦地说，已经和儿子商量好，准备卖房子换肾。我想换肾更不行，也很着急。看着弟弟疲惫苍白的脸，真切感受到他的无助，对于他来说好像整个天要塌了。我由衷安慰他，不怕，会好起来的，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一定帮忙的，嫂子我也得过绝症，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弟弟明白我是修炼法轮大法好病的，顿时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眼睛闪出了希望的光芒，对我说，姐，我是相信，就怕他不信，我回去问问他。五，弟弟家成立了家庭学法点。没想到下午弟弟就来找我，跟我说弟媳要学法练功，我高兴极了，弟媳终于能够修炼大法了，这可是天大的好事。我叫弟弟把婆婆也接到城里来，我们一起学法，能量场更大，而且对婆婆的修炼也能起到促进作用。弟弟是个善良人，明白大法真相，家族中都说我是最好的人，弟弟弟媳平时很尊重我，这次也很听我话，说就在他们家成立学法点。从此每天有我和婆婆、弟弟、弟媳及上文提到的那位朋友，我们5人成立了这个学法小组，风雨无阻，每天坚持学法，从未间断。学法小组成立后，他们变化很大，婆婆以前一直在乡下独修，虽然算精进，每天能学几讲法，也超过法，每篇周刊从不落下，现在能够参加集体学法，更是喜出望外，本体改变更快，通过集体交流，以前不明白的法理，现在也明白了，朋友同修再一次走回来，非常珍惜，他悟性好，吃了10多年的药都丢了，一改往日的病容，在早点店还得到老板的重用。以前和她丈夫讲真相劝三退，她丈夫每次说你们学我不反对，这次我碰到她丈夫，于是我指着她对她丈夫说，她现在怎么样， 她丈夫笑着说，行，厉害。我顺势问她，这回你退吗？好，退。她直点头。弟媳一个月后到医院复查，各项指标都降了，不用透析了。她以前烦躁的性格变温和了。弟弟以前每天需要午休，这样去打货才有精神，现在不用午休还精力十足，对师父的慈悲救度，他们一家人的感恩无以言表，每每提起都动容流泪。有一天我们学完法正准备练功，80多岁的公公也进来和我们站在一起，开始随着练功音乐练第一套功法，他练得还不错。看到此情景，我鼻子一酸，止不住的眼泪直流。师父啊，我们一家人都得到您慈悲的救度，沐浴在佛光中，多么幸福啊。六，动物附体。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弟媳喜欢养猫，我们在房间里学法，猫就在外面挠门，一开门猫马上跑进来，跳到弟媳的床头，躺在床上，晚上弟媳还会抱着她一起睡觉。有一天弟媳说她没有精神学法看书，只能躺着听，我们几个同修就围着她读法。一讲法刚学完，突然弟媳的脚在被子里乱动，哈哈大笑不停，然后一下子脸色苍白，两眼闭上，打起呼噜。我拨开她的一双眼睛一看，她已经处于浅昏迷状态了。弟弟吓坏了，我赶快让她拨打120急救。这时看到猫在床头跳来跳去的，我一想不对，对着猫发正念，灭，猫马上跑了。弟媳吐了一口气醒过来了。我问她刚才怎么回事，为什么笑，她说我也不想笑，可就是要笑。我明白他是被动物附体了，马上告诉弟弟这猫不能要，要立即送走。弟媳一听要送走猫，说自己要跳楼。我耐心和他讲了修炼的严肃性，动物是不允许修炼的，如果人喜欢它要它，它会吸取人的精华附着在人体上修炼，所以修炼人不杀不养是一定要严肃对待的。还和他讲了一位山中修道人，因为和一只受伤的鹿相处时间长了，对鹿产生了情，以致自己的修炼前功尽弃，一直到死也没有想到修炼，还在想着那只鹿，后来死后就转生成了鹿。你说多么可惜啊，他吃了那么多苦，最后白修了。第二天弟弟花了几百元邮费把猫寄走了，我又请了几位老同修，两次围着弟媳发正念学法与交流法理，终于度过了这一关。感恩师父，感谢同修的无私付出。七，儿子说，妈，他们都说你是我们家族的标杆。前几天妹妹家孙子过满月宴，妹夫的几个姐姐问老四没来吗，他们以为弟媳还在治病或住院呢。我说来了，在那儿。他们顺着我指的方向看到弟媳穿着华丽的衣服，满脸笑容，人很精神，也比以前变年轻了，没有丝毫的病态。他们个个惊叹，觉得真是不可思议。我也给他们讲了大法的伟大与超常，三个姐姐都做了三退，并请了大法护身符。洗完后我们下楼准备回家，儿子兴奋地说，妈，刚才我们席上所有人都在说您是我们家族的标杆。八，家人是人，都是我们的亲人。我在家要带一个8岁和一个2岁半的孙女儿，儿子儿媳丈夫都很忙，六口之家的家务事可想而知。我时刻用大法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圆融着这个家，挤出时间做好三件事。早上送大孙女儿上学后，回来带小孙女儿出去买菜，不忘讲真相救人。 遇到有缘人，孙女儿会甜甜的叫声，爷爷好，奶奶好。看着可爱的小孙女儿，有缘人会笑着三退。亲戚朋友、同学聚会，我会尽量参加，把自己收拾干净得体，精神十足，带上护身符或有师父讲法的小广播，去讲真相救人。我不想错过一个有缘人，文化层次较高的同学一下子难接受，我会写真相信给他们，直到他们明白真相得救。我还有一个愿望，哪天婆婆回老家，在老家也建立了学法小组，因为老家有人在看，在听法，也有还未得救的亲人们。现如今，师父下走到三界正法，有人来当大法弟子，有人来当代救众生，有人来当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当然也有来当兄弟姐妹、妻子儿女的。作为大法弟子，肩负有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我只有多学法，修好自己，正实法，引领我的亲人们，也是师父的亲人，早日得法回天。丈夫说，你让弟弟弟媳得救了，我代表全家族人谢谢你。我说不用谢我，谢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吧，感恩师父的巨大承受和精心安排，叩拜师尊。
我终于能通顺的读法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终于能通顺的读法了，我太高兴了。我发自内心的感恩师父的慈悲看护，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包容和帮助。我今年62岁，是1999年春得法的，也算是老弟子了。刚得法不久，我就焕然一新，全身的毛病不翼而飞了，真有一种从泥沼一飞升天的感觉。可我刚刚得法几个月，邪党就开始迫害大法了。因为我们从小就受到邪党无神论的灌输，不知道什么是佛法、道法，更不知道这是宇宙大法来救度宇宙无量众生。因为我身体好了，就想告诉别人这法真是好，就发一些真相资料。2002年夏，被不明真相的人呼告，被警察把家里翻个底朝天。当时我被关进邪党县里办的洗脑班迫害一个多月，从此我就在家里学法练功，发正念，买东西时花点真相币，不敢发真相资料了。三件事基本就做两件事。我要说的是，不知自己哪辈子造的什么孽，我有严重的口吃。我妈告诉我，我刚刚咿呀学花时和其他孩子一样口齿清楚。4岁那年的夏天，不知啥原因，我说话就突然结巴起来。我从来不敢在人前说话，就是学法也是在心里面默读，默读时无论怎么流畅，一出声就结巴。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大声读法都结巴，口吃成了我一直挥之不去的阴影。10多年前，我在城里工作的女儿结婚了，后来有了小孩，要我去帮助看孩子，我就到了女儿家。幸运的是，老家同修帮助我找到了女儿家附近的同修张姐。第一次见面就感到张姐那么和蔼亲切，好像从哪儿见过一样。张姐一点不像70多岁的样子，脸上白白净净，没有皱纹。张姐拉着我的手，乐呵呵地说，正好我一个人住，你来我家吧，咱俩一块儿学法。张姐上午出去讲真相，下午我俩学转法轮。别提当时我读法时多么尴尬，半天读不出一个字来，特别是老师的老，生咬着舌头读不出来。一下午我俩也学不了多少法。就是这样，张姐从没有说过我，没有一点嫌弃我的意思， 他总是微笑着说，心里稳住，别着急，着急也是执着心啊。我想这也许是师父借张姐的口点悟我吧。后来逐渐的我读法就好多了，那时张姐比我自己都高兴。我俩在一起学法有两年多时间，后来张姐搬走了。回想起那段艰难美好的时光，我真是除了感动就是幸福。张姐临走时把我介绍给现在的同修孙姐，孙姐60多岁，也是那么平易近人，满脸透着和善。孙姐也是独居，孙姐上午出去讲真相，我干钟点工，随时发一些真相资料。我俩也是每天下午学法，孙姐像张姐一样，依然是那样救顾我，方言迁就照顾，反复告诉我别着急，慢慢读，用心读，只要把法印在心里就好，别在乎面子。一点点的，随着读法时间的增多，我读法时心里越来越放松，越来越稳，读法时通顺多了，口吃越来越少。学完转法轮，我俩就学师父的各地讲法，仅从2025年秋到现在，我俩已经学了2遍师父的各地讲法。对于其他同修来说，读法很容易，可对我来说简直就是跨越千山万水。我终于战胜了口吃，能通顺的读法了。后来又有2位同修加入学法小组，到现在已经有6位同修了，其中还有一位70多岁的老同修，他80年代参加过对越战斗，听说他被非法关进监狱，遭受学党迫害时，监狱里的狱警一听说他参加过对越南的战斗，说这样的人都练法轮功，可见法轮功一定很好，都很敬重他。我俩依旧坚持每天下午学法，大组学法每星期一、五两次，我竟能在这么多同修面前读法了，这在过去我连想都不敢想。后来参加学法小组的同修根本不知道我以前竟是个有多么严重口吃结巴的人，听我读法都说我读得好，一字一板，字字清晰。到现在我已经背过5遍转法轮，同时认认真真的抄写了2遍，把6本红银都抄写了1遍。背法抄法使我体会到了修大法的无比快乐，内心深处越来越清净。现在我也敢出门面对面轻松地讲真相了。在此我深深地表达我对慈悲伟大的师父的无限感恩，感谢同修们这么多年来无私地接力地包容我，帮助我。
我在正法修炼中的心得体会，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正法修炼中的心得体会。一，我个人对根本执着的理解，在旧宇宙的成住坏灭过程中，尚未被正法同化的生命都是属于灭亡时期的，他们本身带有旧法的未思特性，当然因为他们是高层生命，他们也不承认这种未思，他们以为自己所做的事情都是未功的，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衡量标准已偏差了。修炼者在修炼之前也是如此，因此找出并去除根本执着，实际上是一个从旧法旧宇宙的根转向师父的在大法中的根。例如当我们戴着红色眼镜走进一间房间时，如果要看清事物真实的颜色，首先必须得把眼镜摘下来。所谓引导我们得法的根本执着，实际上是由旧法所构成的自利观念，我们必须得将其找出并舍弃。 就如同摘下眼镜一样，唯有去除它，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大法，而不被旧法的杂念所干扰。如果不去掉根本执着，很可能仍会带着旧宇宙的观念或特性去理解大法。所做的许多事情，我们认为是为功，也需要清楚地看看这个为功是用大法来衡量，还是用旧宇宙的标准来衡量。师父讲，修炼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是当初的想法？是不是人的这颗心才使自己留在这里？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算作我的弟子。这就是根本执着心没去，不能在法上认识法。摘录自《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二、对心不动的理解。师父讲，我们练了这么大的一个东西，等于是练宇宙。摘录自《转法轮》第一讲。师父还在《转法轮》第一讲中说，真善忍这种特性是衡量宇宙中好与坏的标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就是用它来衡量的。在经文《致越南学员》中，师父说，坚定的修炼人心不动，能治万动。在《转法轮》第五讲中，师父还给我们开示道，我们是有针对性的，真正的指出那颗心，去那颗心，那么修的就非常快。关于心不动，我的理解就是没有常忍的心，就像粒子无法触及原子，是因为它所存在的境界跟粒子的不同，才能够做到不动，这与层次提高有关。我领悟到一层内涵，就是属于我们旧宇宙天体的所有事物，都被师父根据我们执着心的改变而改变。我们人类这边在矛盾当中，能做到向内找，放下执着心，达到心不动，那么我们修炼到的对应层次的空间就会获得标准不变，也是那个层次中的道，这道与那个层次中的真善忍同化。这时已偏离这道的生命正负好坏都归正于各道，那时就真是师父讲的心不动能治万动，这是我所悟到的一层内涵。三、关于无神论的起源。师父说，他没有修炼到那么高层次中去的时候，他认为那些东西是不存在的，不可信的，这是层次决定的，他的思想也不能够升华上去。摘录自《转法轮》第二讲。谈到宇宙的起源，道家有无极生太极的理论，佛家讲四大皆空，按道家的无，佛家的空，宇宙诞生于混沌没有秩序的状态，他们不知道他们所认识的无空，从更高的层面上来看，也是一种生命，也是一种物质，也是一种神。那些旧宇宙的主神不被允许看到高于他们的神，对于他们来说，上面就是虚无，这导致他们不相信有更高的生命存在，导致他们无法理解正法的原因之一。这也是需要在三界创造人类，有助于许多主神有机会同化大法的原因之一。所以人类本是旧宇宙灭时期的生命，才体现出不相信有更高级生命存在的现象无神论，这也是从旧宇宙高层反映下来的特性。师父说，末后一道，创世主同意天体中众多的神王主与更加巨大而各个主掌天体一方的大神大觉下世转生成人，封住他们所有的智慧与能力，在最苦最无能力无智慧完全封闭的人体内吃苦消业。 在苦中凭着正念守住善良本性，那才能被众神与创世主正视，才会被未来承认。那些在人类社会中反复转生，渐渐消去罪业，善德越来越多的人，救度中必被选中。末后之末开启救度时，一定会被创世主救度到新宇宙。那么也就是说，人类社会迷的存在方式是创世主为了解救众生而开创的特殊社会与生命生存的方式。所以人在迷中，无论求谁破迷都没用。从天到地，无任何生命敢破坏这救度众生的环境。摘录自《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四、有关返本归真的体会。牛是一种非常贴近人类且温和善良的动物。很多人认为牛象征着忍耐与逆来顺受，但其实未必如此。那么为什么它会被选为老子的坐骑，承载大道的象征呢？青牛所展现的是一种纯真无邪、质朴本真的状态，以及一种认命的精神。或许这正是他被选来作为载道形象的原因。这与现今社会流行的不认命思想恰恰相反。由于嫉妒心与争斗心的驱使，人们往往彼此竞争，相互角逐，希望能够获得更高的地位与成就。这种观念其实背离了道家所讲的顺其自然、遵循天道的规律。在《西游记》中，有一关是唐僧师徒遭遇青牛精。青牛精凭借金刚镯，将孙悟空以及前来助战的众神仙的兵器和法宝几乎全都收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或许隐含着一层寓意。青牛所代表的无私，能够制约和超越众生的私心。那些被金刚镯收走的兵器与法宝，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众生所执着、所依赖的自我与思念，而被困于这个圆圈之中的，恰恰就是各自的私心与执着。当面对真正纯净而无私的境界时，这些建立在自我基础上的力量便显得无能为力。在宇宙成住坏灭的过程中，以前我体会大法弟子是自己宇宙体系的代表，返本归真是回归生命的来源，也就是让我所代表的宇宙从灭时期回到成这初期。这样让我觉得我的生命是伟大而宏大的，这实际上就是未思，是旧法理旧宇宙的特性。目前我悟到大法弟子的根在于师父，我的生命是师父救度的，所以返本归真就是回到师父那儿，与师父想要的一致，维护师父的意志。因此即使师父希望我成为一根小草，我也会非常荣幸的去做，因为那样也是我在与师父想要的一致，那是生命中最大的幸福。师父讲，天体、宇宙、生命、万事万物是宇宙大法开创的，生命背离它就是真正的败坏，世人能够符合它就是真正的好人，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作为修炼人，同化他，你就是个得道者神。摘录自《转法轮论语》，未来的法将不再是成住坏灭的，而新宇宙也是一个更美好的。在这个新宇宙中，诸位主神在师父的宏大慈悲和福恩浩荡下，会发现自己太渺小。以上是我有限的认识，如有不当之处， 请同修慈悲指正。
体悟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26年3月18日下午，我从同修家回来，做晚饭时突然感觉鼻子里像有东西流出来，我用手一擦，全是血，我也没在意，继续做饭。可是血越流越多，我就去卫生间用冷水冲，再用冷水冲头顶，还是止不住。我心里有些着急，心里想，不能着急，着急是人心，我不要，我是大法弟子，这是旧势力迫害，我绝不承认，我归师父管。我捂着鼻子来到师父的法像前求师父，师父救救我，师父救救我。这时儿子下班回来，进屋看见我满脸是血，吓了一跳，急忙问，妈，你怎么了？我说，没事儿，鼻子出血，我有师父管着呢。我又去师父的法像前求师父，师父救我，师父救我。这时奇迹出现了，流血止住了。我激动地说，儿子快来，咱俩一起谢谢师父。儿子一看我的鼻子真的不流血了，就发自内心的和我一起反复大声地喊，谢谢师父。我知道这次磨难突然袭来，是我关键时刻能信师信法，即使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师父就帮了我。可是过后我没有及时向内找。到了4月2日下午1点30分左右，我的鼻子又开始流血，怎么也止不住。我又去求师父，可还是止不住。我心里有些不稳了，这可怎么办？丈夫说，上医院不用药，用棉球就能堵住。我动心了，就和丈夫去了医院。到了医院，医生问我有没有高血压病，我说没有。医生先把流血的鼻子堵住，然后给我量血压。医生说血压220，太高了，多亏血是从鼻子里流出来，要是从脑子里流出来，那就是脑出血。我没有被医生的话吓到，心想，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管，我没事儿，这都是假象。我求师父加持我，心里反复默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过了10分钟左右，医生再给我量血压，血压竟神奇般的降下来了。是师父看我没动心，再一次帮我化解了磨难。可是回家后，鼻子流血一直没好，总是反反复复，我有些不稳，有时脑子里反出医生说的话，一些不好的负面思维从脑子里冒出来。会不会得脑出血啊？正念越来越弱。4月7日下午 ，A 同修来我家，跟我一起学法向内找。A 同修用法理启发我的正念，引导我在三件事上一件一件的找，一点一点的找。在 A 同修的帮助下，我找到了许多不符合大法的言行，例如发正念倒掌、胡思乱想、迷糊、午夜不起来发正念、贪睡。练功动作不标准，还3天打鱼2天晒网，爱发脾气，爱听好话，不能被人说，还找到妒忌心、怨恨心、怕丈夫的心、虚荣心、爱面子心、色欲心、利益心等，不修口，傻解恨说傻，执着儿子情、孙子情。找到了这些人心后，我跟 A 同修说，好像还没找到根本原因，因为我现在的心还是悬着的。A 同修说，4月10日咱俩一起去 B 同修家，咱们再继续切磋。可是到了约定这一天，我鼻子又流血了，这一流血我心里又不稳了，心想不去了。到同修家，鼻子一直流血多不好啊，同修看我没去，就亲自来我家接我，多好的同修啊。在师父精心安排和同修诚心帮助下，我来到了 B 同修家，已经有同修在等我了。在 B 同修家，大家真正的在法上切磋交流。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又找到了许多的人心，找到了旧势力迫害我的借口，主要是在信师信法上打了折扣， 担心自己闯不过去关，甚至想到安排后事，把房子早点过户给儿子，要不我死了怕儿子捞不着，还有家里的存折怎么交代，甚至牙坏了都不想补了，要是死了不白花钱了吗？就是这些不正的想法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这是我鼻子流血的根本原因。这些负面思维都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我这样想就是上了旧势力的圈套。从现在开始我要转变观念，我没事儿，我有师父保护，绝不承认旧势力对我身体的一切迫害。找到这些忍心后，我立即发出强大的正念，我是大法弟子，我不归旧势力管，我只归我师父管，我有漏我在法中归正，绝不允许旧势力以任何借口迫害我，他不配，让这些不好的思想不好的念头彻底销毁灭尽，从宏观到微观层层解体灭尽，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教导我们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我的心敞亮了，悬着的心落下了，感谢师父的加持，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同时我也深深地感受到，当自己过不去关，正念不足时，一定要找同修交流，师父会利用同修的嘴清晰地点出我们的根本执着。自从4月10日那天跟同修交流后，我回到家站在师父的法像前，向师父一一认错。师父，弟子从今以后一定要按照大法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实修自己。自此，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用亲身经历证实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闯过了一次生死关，同时也证实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所说，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这一真理。
抑郁是情劫，作者大法弟子易杰。抑郁实际上就是把情看得太重，迷失了真我的本性，无执。无执并不是没有思想，不会思考，相反是非常有智慧的，一点就透，一想就明白了，逻辑很好，很正，很健康，有点大智若愚的感觉，实则一点也不愚。而有执往往是呆若木鸡，思想也没有了，思考也不会了，没有更好的思维层次与逻辑，陷于就事论事中，说恋爱脑不如说是恋情脑。有执就是一切围绕着情转思转，其他的就不管不问了，主动放弃自身灵魂的升维机会。修炼算了吧，不懂也不想懂，还是在情中被虐来虐去，实在点。是的，痛喜交加才感觉自己还活着，不停折腾才是过日子。好吧，谁劝得动呢？抑郁症状主要来自两方面，主要一方面是来自受到严重打击，把情感看得很重，却不被认可，心理承受过大，承担情感负面的伤害因素过重，伤害越来越加重的同时，伤口愈合却跟不上，才会一直在痛苦中。往往是非常非常善良的生命才会抑郁，不会攻击别人，成了内伤，心理上不想回到俗世红尘中，灵魂想尽量回避再次受伤。另一方面，太过于执着自我， 自我不是真我，但也是把情感看得很重。自我是在证实自己的同时，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与赞同，对自己与别人的期望值都很高，甚至希望别人与自己一样程度的重情重义。自我是在骄傲中的自信被冲击，在无法寻求到外界情感带来的满足时产生的消极与极端负面的内伤，又变成了极度自卑，都是在极端上游走。抑郁极少数能真正自愈，因为真正身心健康的正常人其实极少见，并且多数人隐藏着即将爆发的魔性。魔性不是单纯的都会报复社会，最大的魔性往往是自杀，严重的还会杀害他人。这里的杀害不仅是肉身，而在打击、刺激、攻击别人的心理时，也可达到杀害他人的作用。这样就与之前施暴自己的情况完全是一样的了，同样成了牺牲者与施暴者，被带入了邪魔的圈套。这里就不得不说共产邪党了。大家都说在中国大陆没有人不抑郁、不焦虑、不无奈的，这与邪党文化是分不开的。邪党文化的体制结构宣传的就是人搞人、搞死人，要把心灵肉体全部控制起来，搅来搅去就是要把人搞崩溃，有理无处说，善良无处安放，歪邪才是大道，黑白可以转换，画皮人脸是潜规则倡导的，人鬼切换算是在邪党中活出了精髓，就像那个白骨精。如今常人社会也有人指出，期望与愿望实际也是控制，希望别人按着自己的愿望来，按着自己的想法来，按着自己的步骤来，那么也是一种隐形控制。有控制就有目的，在常人社会中的一切所有目的都是未私的，而邪党的控制目的一定是邪恶的、见不得光的，有不可告人的杀人阴谋。个人理解到一个生命的变异，上述两方面其实是同时出现的，执着不同，比重或许不同，但结局是一样的。情结，证实自我，有执着膨胀就会自心生魔，那么这里不得不谈到修炼了。心不死则道不生，实则不是心死，是情死。当然常人的心也就是泡在情中的，所以这里的心其实指的是情，被情完全包裹的一颗人心。人心不死，真正的道心如何显现，如何正心？如果不懂正法，向内找自己的问题，如何找回真我？然而本人也是走过了漫长的几十年，如今才发现了根本问题所在，一直以来都不知道如何从个人修炼角度来写证实大法的文章。人家是身体上的问题，修炼后好了，我呢，原来我是灵魂上的问题，就快被邪灵吞噬殆尽了还不自知。初得法时还觉得自己了不得，什么都好，其实是师尊在救命了。从地狱捞起是什么概念？从思想到灵魂，从言行到身体，都不纯净了，皆在地狱之中。早已把纯净的真心主动交给了情，而没有人不知道，情都是自私的。儿女私情、亲情、友情、爱情，找呀找呀，不断不断的寻求，不断的在情中想逃出精子， 问题是情中哪有真经，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身心疲惫游戏，只是自己不想回头罢了。中了情毒，无奈中成了谷中一员。今日把个人真实经历与感受写成文章，层次有限，供大家借鉴，也给自己当前的修炼交一份答卷。如果不是修炼了法轮大法，灵魂早死了，成了邪魔中的一员，拱手把魔性托成了主。感恩师尊，谢谢一路走来的同修，共勉，何时。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